礼拜五，
我们这一天碰到了 Joyce， 真是觉得好像有个刚刚好大难如见故人是吧？啊，大难中见故人。
哦，我所有的关于世界末日，今天是世界末日的知识，都是来自你的脸书。
我所有的关于世界末日知识，都是来自那些辟谣的忧心忡忡的科学家。
因为对我来说，今天就是冬至，就是吃汤圆的日子。
是，不过科学家们借了冬至这个日子，在汤圆之外，或者是在吃汤圆帮助长智慧之外，借由散播一个别人散播的谣言，不知何处而起，同时又辟了这么个谣言，对我们的这个科普知识的传递是很有帮助的，是吧？说到这样，
是啊，
不是你要答应才行，孙维新才会高兴。
哦，好，最近很衰的孙维新，好，
来，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我要讲一个这个两个国家的那个男女的这个社会地位的这个差距的现象啊。
好，
我会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国际上的大事情就是韩国选出的他们历史上的首位女性的大统领朴槿惠。
好，
那我就发现呢，台湾的很多言论呢都在集中在评论说，就算韩国比我们早选出一个女总统，也不代表他们女权有大跃进啊。所以我是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论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奇怪样子。因为呢，我一向觉得说男女在社会中扮演地位的差别，并不是说你可以选出一个女性政治人物有办法改变的。其实也可以，我们来想想看，美国选出了他们首位黑人大总统，可是我们也可以说，美国的黑人的地位事实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你只能说有这个选出了奥巴马这位黑人总统，对于很多这个将来就不是现，就是说长远的来说，对于我们对于黑人跟白人的这个既定印象，它会有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功用。要不然目前为止，我们会说黑人跟白人之间例如说黑人的坐牢比率还是特别高，黑人的中辍生还是特别多，黑人的穷人比率也特别高，或者说呢，就算黑人现在当然我在美国有看到特别多的中产阶级，就是比我从前在美国看到的还多的中产阶级模样的黑人，因为从前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黑人真的 99.99% 看出来都是穷人，可是现在中产阶级变多了，可是呢那些中产阶级的黑人也会觉得说，他们平时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果对方不是黑人的话，会假设他们今天可以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一定是他们当年在就业跟就学的时候一定受到某种优惠待遇，因为他们的肤色
是，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你的肤色带给你的这些包袱，并不是说选出一个黑人总统有办法改变的。可是我们说长期他的形象上会改变，文化会改变而且呢，就算而且关于说优待黑人的这些立法，其实老早就已经定了，在白人当总统的时代就已经定了，可是呢立法并不能改变文化因为所谓的歧视啦，或所谓的刻板印象，很多时候是一个文化的印象我对于韩国的男女尊卑我的印象主要来自两个第一个是我当年刚开始看韩剧的时候我发现特别多的男
女。你最早看的是什么韩剧
我老实说我叫不出名字，因为我都是我妈在那里看，然后
你在旁边听到了。
我去陪我妈吃饭的时候就瞄一眼瞄一眼我觉得我没有从头台湾干到尾，可是我都常常看到男人打女光打女人耳光的画面这个是台湾的连续剧老早就没有的画面
是
台湾的连续剧还比较早比较多女人
不对台湾还是打而且就是从琼瑶打到郑文华。
琼瑶是
后来琼瑶到大陆也打。
琼瑶是女人打男人还比较多。因为琼瑶的女人是个性要很强的。
是。怎么打耳光的时候你也还会注意是男的打女的还是女的打男的
呢？因为呢在我从前刚刚开始看到日剧跟韩剧的时候，特别是我第一次看到日剧的时候，我很惊讶的是不止男人会打女人耳光，而且男人打完女人耳光之后，女人还会会脸上马上涌现出感激之情，就是说这个男人是在意我的，好感激这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日本的这个男尊女卑比台湾还落后多少然后后来我看韩剧的时候，我想说哇，日本剧都已经不打男的，都已经不打你的耳光了韩剧还在打 然后呢，第二个我关于韩国的男尊女卑印象是来自他们的企业文化啊。
嗯，
我是听说呢，在韩国的大企业里面，这些男性的这个升迁会看他的太太对这个企业所办的活动的参与度而定。
啊
啊，所以这个是又是我们在台湾我们想象不到的。
哎，这个可以更仔细的介绍一下吗？
第一是韩国的企业很不喜欢用女性，因为韩国有太多的这个企业，他们企业就是一个男性团体，这也变得说外商到韩国去设分公司的时候，他们发现非常容易找到人才，因为一大堆很有才很有能力的女性啊，都是韩国本身的企业不要用的啊。
是。
然后呢，韩国的企业呢，他们都会说他们很重视家庭，所以他们常常办的企业活动都是要全都要你夫妻一起来啊，所以呢，或者说这个同事聚餐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大家是要一起在那里一起准备泡菜啊，一起在那里做饭的啊，所以呢，同事的太太对你的太太的评价会影响到你的升迁啊。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企业文化，这不是一个谁选上大统领有办法改变的啊。所以呢，我是在想说，因为今天是韩国离我们比较近，所以我们会大大的关注这个议题。我记得呢，在德国的梅克尔第一次选这个当年选上总理的时候，
是
我记得台湾的媒体上就没有评论说，哎，现在德国出了一个第一位女总理了，对德国的女性的地位会不会有更会不会有什么大提升？因为我觉得德国之于欧洲，就好像韩国之于东亚，因为我们知道东亚虽然都男尊女卑，可是韩国特别严重，欧洲也是。欧洲我们会觉得说，诶，欧洲比较起来算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自由主义的一个地方，欧洲应该是男女比较平等的。可是我要说，以数字上来看的话，德国是大例外。而且梅克尔当选也没有，也不能给他带来多大的改变。好，我会说德国是男尊女卑吗？严格说起来，你不能说他是男尊女卑，可是只是各种社会跟经济数字上来看，德国的，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德国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欧洲里面是特别低的。
哦，
德国的男女的这个薪资的差距在欧洲是特别高的。
Uh-huh.
啊，就是女人的配比男生低很多。啊，到了这个经理人阶级，德国的女性的占比又特
别
低。又特别低
等一下，你刚才说劳动参与率的意思是说家庭里头的，比如换灯泡这种劳动呢，还是实际出来就业？
实际出来就业的女性 在西方国家里面，德国的比例是特别特别低。就是讲清楚一点，就是德国人的女人一旦结婚的，她可能、
就是、
她可能就
家庭主妇，
她就脱离了就业市场的。
是
啊，所以在德国的企业里面，要不然就是都是清一色男性，要不然女的就是没结婚，要不然就是结了婚可是没有生小孩。所以不要忘了，梅克尔也是，她有结婚，可是她没有小孩。然后呢，我们再来讲说，诶，我特别讲说这个数字看起来很难看，可是严格说起来它并不是男尊女卑。为什么？因为德国会有这个特殊的现象，并不是来自说他们看不起女性的就业能力，而是来自于他们对于女性的另外一个形象的特别崇拜。讲清楚就是母亲崇拜。这个德国的文化，因为你如果说去欧洲旅游的话，你会发现每一国都有一大堆，如果说当年他们没有把从前的圣母玛利亚的像毁坏的话，在当年中世纪天主教的时代，他们都有圣母崇拜。那我们知道圣母崇拜就是母亲崇拜嘛，
是。
可是德国为什么特别严重？德国这个又跟他们纳粹有关啊，就是说德国的文化的政治的各个阶层都已经彻底的去纳粹化了。德国我记得我1990在德国自助旅行的时候，因为我住的是那种会馆啊，就是那种青年会馆。我跟一群德国的小孩子，就小学生一起看那个印第安纳琼斯第三集，就印第安纳琼斯在那一直在那里杀纳粹嘛。
对。
我非常惊讶发现啊，只要印第安纳琼斯宰掉一个纳粹，就德国小孩子都在那里狂欢狂呼，在那里喊好棒好棒。我不能想象说。
他对那个纳粹没有民族性的认同。
对，完全没有，就是我觉得那些德国小孩子看到纳粹被宰，会比美国小孩子看见还更开心。所以我第一次感受到啊，原来德国的去纳粹化是这么这么的彻底啊。可是呢，只有一点是 大例外，就是纳粹对于母亲的崇拜，这个影响到他们现在的生育率，影响到他们现在的就业率的男女差别。那我来说这个纳粹是怎么对母亲的崇拜法。纳粹当年呢认为呢这个男人呢就志在从军，要加入保乡卫国，要来保护希特勒，所以男人的血要留在战场，
是，
那女人呢的血呢就要留在产床上
啊，
好，就是特，然后呢他们也有过母亲节，那美国也有过母亲节，可是美国过母亲节是送花、送卡片，那呢在德国纳粹的母亲节它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庆典，国家是会给他们的优良母亲颁勋章的，那他们的优良母亲是什么呢？他们的优良母亲
生很多孩子，
就是要生很多，而且那个勋章呢是跟奥林匹克的奖牌一样
啊，
有铜牌、银牌、金牌啊，你生四个那叫铜牌
哦，
你生六个那是银牌，
不分男女，
不分男女，当然要健康，而且要必须是雅利安人啊，你生八个以上那就是金牌。
如果你生的是跟，比如说你跟中东的或者是北非的，
那你没资格，就是你一定要纯种的哈、然后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强调女人的这个工作为国家的贡献就是要生小孩。那至于男性呢，他们强调是男性跟男性之间的兄弟义气情，所以男性这中间是要去除了工作之外，他们要去参加各种运动啊，这个跟军。跟保家卫国有关的各种这个俱乐部，纯男性的组织、然后呢女性的那个勋章呢叫做母亲十字勋章，因为它看起来就很像这个军事徽章一样，
是
你是不是只有重要的场合你才能够带出来，就是跟军人一样，重要的场合你要把一整排勋章带出去、所以等到你升到金牌的时候，你已经铜牌、银牌、金牌，所以你整个胸前可以挂一整牌了嘛，这个女的带这个勋章出去第一少先队要对你举手喊嗨希特勒，嗨希特勒，然后呢你坐公车的时候呢，这个坐公车坐火车是大家都一定要对你让位，还有呢因为是法西斯国家，所以一定有很多游行啊、庆典啊，这些得十字勋章的妈妈们是有一个特别座位区的，
是
就是国家就是这样子用这么大力的来表扬他们母亲，也是在纳粹时代呢，他们对于出去工作的母亲有了一个就是骂他们的话，那个字呢到现在在德国还常用，那个字叫做 Rabenmutter， R-A-B-E-N， 就是乌鸦的意思，
Raben
Mutter 就是妈妈， M-U-T-E-R、Rabenmutter 是一个，就是你一个女职业妇女在德国，你的这个被人家骂你的时候，就是骂你是一个
乌
鸦
母
亲
啊，这是英文里面的 Raven，
就 Raven， 就黑乌鸦
Mother，
所以只有德国有这个在骂一个在上班的母亲的这句话，所以我说这是德国，你不能说他男尊女卑，你只能说他歧视有工作的有在上班的母亲，为什么？因为他崇拜这种生很多的而且花很多心思在照顾小孩的母亲，因为他们有一个好母亲的一个崇拜而且这个崇拜跟纳粹是有关的，
那这跟朴槿惠什么关系呢？
没有，我只是要讲说这个东西就算梅克尔上台了他当然有立一些法例如说梅克尔他自己没有小孩，所以他故意的他去指的一些部长呢是生很多小孩的然后他们也要立法说强迫这个例如说要现在就是因为因为德国有这个 Rabenmutter 的这个歧视而且有好母亲的这个的崇拜，这变成说德国有一些生活习惯是我们觉得不能理解的我举个例例如说德国的小孩小学生中午都要回家吃饭你如果说你的小孩每天中午都要回家吃饭的话，妈妈怎么可能去上班嘛因为他们的小，为什么他们的小学一定要中午都要回家吃饭呢？因为德国的历史传统上，德国人的第一大餐，一天的第一大餐是午餐在从前战前的话，是德国人连上班族都要回家吃饭的。那当然后来现在是不可能，可是孩子小孩子还是要回家吃妈妈煮的饭然后第二，当你有这个现象的时候，所以当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很低的时候呢，德国人就觉得说他们没有必要给这个托儿的服务。事实上在1989年已经德国是一个部长叫家庭部长的，
是
家庭有一个部的
哼，
德国的家庭部长呢要来讲说我们要来把这个 kindergarten 幼稚园，我们要想想看，这很讽刺的是因为英文的幼稚园是德国，所以我们会想说发明幼稚园的国家是德国
不是吗？
是是没错、哦、可是呢别国的幼稚园都已经往前移到就是为了要有托幼服务往前移的，可是等到德国说要把托幼服务往前移到二岁的时候，
是
在德国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抗议，因为他们会觉得叫剥夺母亲的权利，剥夺母亲带小孩的权利，
使母亲乌鸦化，
使母亲不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九八新闻台。今天礼拜五 ，Joy 的时间为我们介绍的不是世界末日复活节，介绍的是
德国。
从韩国说到德国，
德国啊，那等一下要讲
女性地位。
嗯，好，等一下要讲日本，不过先把德国讲完啊。刚刚讲到德国的这个母亲崇拜啊。
是
然后呢，我说呢，这个是来自这个纳粹的这个，例如说。给这个生多的女孩的妈妈颁这个十字勋章、啊、现在就是说因为有一个纳粹因素啊，那我忘了说还有一个东德因素啊，西德呢是在纳粹倒台之后，在去纳粹化的过程之中，女人不能出去工作，这个文化还是很严重，要在家带小孩，所以在1957年之前，德国的妻子要出去工作的话要拿一份他的先生的同意书出去，
嗯，
啊，这个是西德才有，可是东德跟西德不一样，东德延续的这个纳粹鼓励生小孩的这个传统
啊，
所以东德的这个女性呢也常常生了，没有像纳粹就动不动生八个以上，可是也都常常生三四个以上，
是，
可是呢，就德国因为东德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们也相信女人能挺半边天，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德国东德的女人呢生了一个小孩休息两个月马上又出去工作，而且你会看到东德呢的女性呢到现在还是哦、
嗯、
有人在都是很多他们在开卡车开起重机
做一些粗活、
哎、可是呢他们的这个在东德的关于女性的形象就能生小孩也能做粗活，
嗯
啊，而且他们也鼓励生小孩，因为要生产包裹啊。那现在问题来了，到了这个89年之后呢，
统一了，
统一了，而且呢，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很明显的。可是西德他们会想说，我不能提倡生育，提倡生育的话会让人家想起我是纳粹跟共产党。
对对对，他要洗掉这个历史，
就是说民间明明那个乌鸦母亲的那个脏话、嗯、骂人的话还存在，可是官方他要跟纳粹要跟共产党要拉开距离，所以他讲说我不能提倡生育啊，这是为什么一直到梅克尔上台才开始有这些提倡生育的这些措施、
嗯、
这些措施就是说例如说呢，他强迫这个企业要给这个育薪假然后政府会补助你或者呢，他也开始这样说，哎，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个幼稚园呐、啊，我们托儿所啊，要把它往前挪，让女性可以不用为了生小孩而放弃工作的机会。然后呢，我要说哈，这又是德国哈，因为他真的是太保守了，而且选出梅克尔那个政党就是最保守的政党、
嗯、
啊。而且呢，可是他们算是保守，他们不是讲说女人不能出去工作，他们讲的是要保卫女人在家带小孩的自由。
嗯
啊
嗯
哦，他们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他们不讲说，他们不去讲说我剥夺女人工作权利，他讲说我要保护女人在家带小孩的自由，所以当着国家说呢，梅克尔的政策说我要让这个政府要拨款下去兼多盖托儿所的时候呢，保守派的政党、嗯、就梅克尔自己的政党提出了反对的这个原因，说这样子你剥夺了女性的选择自由，所以你应该要分一笔钱出来补助那些在家带小孩的妈妈，
那罚款吗？
对，就在家带小孩的妈妈、嗯、啊，所以这又是欧洲特有的一个政治声音，
其他的国家并没有任何在比如讨论或者是。
所以要把钱给妈妈在家带小孩这个哈，而且用这个选择自由带小孩的自由来提出说来砍这个托儿所的经费的，这是只有在德国才发生的。
嗯
啊，那我会说这个真的跟你有没有选出女总理无关，因为那就是文化要潜移默化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啊，所以这是我对于从普槿惠我想到梅克尔当选。那再来呢，我要来讲一下日本的男尊女卑。
嗯，
然后就是讲日本啊。
是，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男人非常大男人哈，可是呢，嗯，同样是大男人主义，我要讲每一国又不一样啊。
嗯，
我所以呢，我这次是要用这个日本的很奇特的招赘入赘的这个习俗来讲这个。因为我们会想说，如果大男人主义越严重的话，男人是不想要去给人家做入赘的女婿的嘛。
嗯嗯。
可是日本在这里是特例，日本有非常普遍的入赘跟招赘的文化，而且呢，是在精英阶层特别普遍。
嗯。
我来给一个数字，日本平均有一年有7万个男人被入赘。
哦哦，每一年啊。
哎，因为他们
那就是说，他每一年有7万个男人失去他自己原本的姓氏喽。
没有错，因为我们知道，嗯，日本人结婚的话，女人嫁入男的家，她不是冠夫姓，她是换姓，
是怎么换掉的？
整个换掉自己的姓
的
啊。然后呢，日本的这个男人呢，如果入赘的话，他也就是换掉自己的姓，而且讲清楚是跟自己的父母要有一点点有点切断关系的。就是说，如果将来他因为日本还是全家人要埋葬在一起嘛。
嗯，
哦，
嗯，
所以呢，而且他们有牌位嘛，哦，如果男人入赘的话，就是说他入的是妻子家庭的牌位，不是他的小孩冠妻姓而已，是他自己也换成太太的姓啊，哦。
嗯，
我要讲说日本的这个虽然男尊女卑，可是一大堆大男人都可以入赘啊，哦，而且这些男人还是精英阶层的男人啊，哦。
嗯，
我举几个台湾比较有名的人，本木雅弘够有名吧？
是。
送行者的这个男主角兼导演，
嗯哼，
哦，我高中的时候他就是当时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偶像团体苦柿子队的这个主唱，
是
他是入赘的，而且他入赘的时候是29岁，哦，他已经那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男明星了，他娶一个19岁的比他小10岁的这个太太啊，那只是因为对方是一个，当然对方也算是有名望的人家，因为对方的爸爸妈妈也是演艺界很有名的人。可是我会想说，本木雅弘当年他也已经是偶像明星了，他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太太的家事去给人家入赘啊。
放弃自己的姓，那就要看你对于这个家族姓氏的重视程度了。
当然说太太那个家里
很多人不重视这个的。
这是我等一下我会想的，因为为什么入赘在日本这么普遍啊，
嗯？
而且呢，我说，那我再举几个例啊，因为我在出版界，日本最大出版社是讲谈社嘛啊，讲谈社现在的董事长是女的，可是当她的前一任，她是她先生过世之后才轮到她做董事长，所以她先生是入赘的
哦
啊。就是当年这个就是前他的爸爸是准备要传给这个女婿，所以这个女婿娶的这个现在这个董事长，这个女婿就变成入赘啊，是这个女婿过世的才变成这个女儿，变成这个讲谈社的社长啊，就是董事长啊。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前不久6月才卸任的那个日本的国防部长，
嗯
啊，也是入赘的。
是
啊，哦，因为这个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台湾怎么可能有一个部长是入赘的嘞？啊，哦，他的名字叫做田中直纪，他娶的是田中角荣的女儿，
是是是，
就是田中真纪子啊，哦
嗯，
所以他们夫妻一个是众议员，一个是参议员，那参议员这中间有去做国防部长啊，哦
嗯，
他们就是一对有入赘的夫妻啊，哦。
嗯，
然后呢，从前呢，我只是听说这个日本呢入赘的这个比率特别高而已哈，而且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说日本会保持这个文化，虽然中国从前也有，可是在我来想，现在华人文化已经入赘的形象的状况已经不普遍了，可是日本不止保留下来，而且都是在这些有名望的人，而且明明男尊女卑，可是不会感到羞耻啊。可是我从前有看到一个社会学的调查，就是一般来说入赘的家庭婚姻有比较美满
哦，那是因为社会的这个架构比较巩固吗？
他们说呢，这个报告上来说呢，入赘的这个男人呢，他比较爱家，他比较顾家，他不会去外面嫖妓，不会去外面养小三，
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姓氏，
所以他会比较尊重他的妻子，
嗯，
所以比较之上，入赘的婚姻是比一般的婚姻更美满的啊。可是呢，我最近呢在《Economist》上读到，在《经济学人》杂志上读到一个也让我也非常惊讶的一个财经的一个研究，
嗯，
就是说日本的家族企业特别成功啊，
是，
而且因为一般来说，是专业经理人的比较成功，别的国家都是专业经理人的企业比家族企业成功，
嗯，
可是日本是大例外。他们研究出了原因就是入赘的习俗
哦，
嗯，
吸收各方的精英是吧，进入到原先那个孤独的姓氏。我跟你说，李白的两个婚姻他也都是入赘的。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我爱 News 九八。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不是 Joyce 时间。
好，我现在呢，刚刚是讲到说日本的这个入赘文化，而且我是在最近的《经济学人》有一篇报道里面看到啊，因为呢，别的国家一向都是专业经理人的这个企业比家族企业更有竞争力啊，可是呢，只有日本跟人家颠倒啊。那最近是有一个这个学术期刊看了一篇文章，他们发现这个日本会跟人家不一样，家族企业会特别成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日本有入赘的文化啊。在这篇报道里面呢，他说呢，日本是有一种婚姻介绍所，就是专业媒婆专业的媒介婚姻的公司，专门在帮这些企业家有企业的家庭找这个可造之材的男性啊，然后帮这些企业家让他们可以招赘进来的啊。那他就开始来分析这种入赘的文化为什么会让这个家族企业比较有竞争力。一来啊，因为呢，这些企业家的小孩全部都知道，如果我不成才的话，爸爸可以给妹妹或姐姐找一个很有出息的这个男人来，所以我是做儿子的一点，这个一点就这个家族企业就不轮到我继承，所以呢，有这个文化
会激励这个家族里其他的男性成员，
对他有一个激励效果啊。那第二呢，他给这个企业呢非常大的一个选继承人的空间。好，我们想想看哈，如果是在所谓的专业经理人的企业里面哈，大家一开始都是平等的，然后大家一步一步往上爬，所以他一定会有个内斗的过程，一直爬到副总裁，到最后一关才能决定由谁来接那个执行长。
是，
可是呢，在日本呢，你可能一个有出息的男孩子，你差不多到了低阶经理人，让人家觉得你是可造之材的时候呢，你就有可能被人家探听去，被这个婚姻媒介公司找上，你可以让你进入啊，就是年纪轻轻而且才一点点的证明你的才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被别家选成是企业的继承人。当然很多时候就本来就是你本来的企业选了你了啊。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减少企业之内的很多内斗，而且可以让大家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哇，接班人是谁，
是
他可以加强团结啊。可是呢，当然他有一个要说是好处的还是坏处的，因为这样子变成说这个企业这个接班人就是被入赘的这位，他等于是把婚姻跟工作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那当然
啊，可是我后来想，
他有一个出了问题，另外一个一定会连带受影响的。
我刚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说，这是缺点。可是我后来想一下，我又觉得这是优点。
怎么
说？因为他会一开始他对这个婚姻的这个承诺感就会特别强。这是为什么说这种男人的比率，嫖妓的养小三的比率会比较差？
明白，就你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男人一开始放弃了自己的姓氏，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对这个关系是有这个 commitment 的，
比较 commitment 比较强。可是呢，我看到这个篇报道，我也会想说，那为台湾啊，华人世界也有很多家族企业，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大家要用入赘的这个习俗来改善这个家族企业的竞争力？为什么只有日本有这个习俗？所以我就开始来想说，为什么日本会这样？
你想要在台湾推广这个入赘吗？
因为看起来的话，看这篇报道的话，日本的入赘对他们的企业界的竞争力是有帮助的。
那我一定要怀疑你可能想要当这个入赘的媒婿，
没有。可是我要
做这个生意。
可是我要说，我要这里要说，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到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不是日本人的创业特别困难？因为在华人世界，香港也好，台湾也好，这个中国也好，一个有企图心又有才干的男人，他可以自己去创业啊，他为什么要去给人家去入赘嘞？第二，我想到的是，因为可能就真的是因为日本男尊女卑啊，所以呢，当一个女儿没有找到一个入赘婿来做靠山的时候，她失去的可能真的很多。这是为什么这个女儿愿意去相这种亲？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可能又回到了日本的男尊女卑。
嗯哼，
啊，因为他嫁出去跟他没有嫁出去，可是他要找一个入赘的一个先生来做自己爸爸继承人，他的家族地位是不一样的，他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第三，也是因为男尊女卑，所以可能那些企业家爸爸如果很宠女儿的话，他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去别人的家里去做二等的媳妇啊，二等阶级。所以呢，在日本的爸爸，他们宁愿如果他宠自己的女儿的话，他宁愿要给他自己一定要给自己的女儿招赘一个女婿进来。所以我在想说啊，到头来你会觉得说，哎，怎么男尊女卑的国家怎么会有这么普遍的入赘的现象，而且还是上层阶层？可是回想过来，好像又真的跟他们男尊女卑是有关联性的。
是，那么在介绍了日本跟德国这两个国家，它的这个从招赘也好，从这个乌鸦母亲的这个称号也好，你看跟韩国，也就是我们话题一开始讲到的朴槿惠，这个他的这个声望。能够号召成为的韩国大统领，那么是不是代表了某一种女性的地位还是有一些移动？
我会觉得会移动哦，可能说，女人小一些小女生会想说，我将来我可以做大统领，所以我什么都能够做啊。可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会对他们企业喜欢禁用男性不喜欢禁用女性，或者说男性的升迁要由他们太太表现来改变，我会觉得这个朴槿惠能够帮的忙不多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就好像梅克尔对于德国的
乌鸦母，对现实帮的忙不多。是吧？
是的。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来看，长远的，你回头去说，看到刚才你提到的德国跟日本的例子，你会发现，那不论是不是罪的情况很严重啊，好像也都无助于真正改善、彻底的改善，它只能暴露问题的状况，那就是男尊女卑，女尊男卑，女卑男尊。
如果德国状况，你甚至不能说他是男尊女卑，因为是连女性都觉得都把女人分成好跟坏两种啊。那好的女人就是妈妈，
也就是这两个国家还是在继续深化着原先以男性为核心的这个社会价值啊。
德国可能会说他们是以母亲为核心。他们只是宠母情节，
对，女人跟母亲是两回事。
他们是宠母情节很重，所以我会说，其实所谓的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或者说对男女的成就的观感不平等，有时候甚至不能用男尊女卑这四个字来解释。这就是牵涉到背后一个对男女角色的社会对他的既定印象啊。那这个印象有时候是法律没有办法改变的。
那你的期待又是如何？尤其在台湾。
台湾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刚刚特别指出来，我们在电视上很少看到男人打女人耳光啊，而且呢，你如果说每年有在注意这个美林银行所发表的财富报告呢，台湾的女性平均来说算是资产跟男人的差距是比较近的啊。那这点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讲过，我记得我说过，可能是因为49年来台的那一代，很多男人没有带妈妈来有关。
哦，也就是说罗汉脚流落到台湾来，娶了一房媳妇儿，成了一个家，特别珍惜，你的意思是这样？
是49年那一代的男性有在家里有特别尊重女性啊，就是我妈妈那一代会讲说外省男人是比较好的先生，不过老实说了，我这代已经没有了啦。
我的一个好朋友，当然算我这一代了哈，年纪已经不小了。他以前是我们中国老中国时报，特别要强调老中国时报的这个同事，他叫梁东平。他在脸书上最近贴了两句话，说的是妙极了。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得出来，男性地位或是家庭或社会的地位有重大的转变。他说，家里的事你说了算，我说的呢就算了，是吧？
哦，其实这个男女的分工啊，我会觉得每一个国家哈，因为我说，这有历史的因素，因为台湾特别指出了1949因素，那德国有一个纳粹因素啊，或者说它还有这个共产党的因素，所以每一个国家状况是不一样的。
好，感谢 Joyce 今天为我们来介绍亚洲，甚至到了欧洲啊，这个女性地位的问题，而且我想的已经不是表面上的男尊女卑哈，而是可能两者都在一个非常巨大的文化或者是历史传统里面不肯改变原先的角色。
说不出口的暧昧，难以